总之，它并不是一种本来存在的一种单一实体。这个呢，就是世俗谛法的啊，它的这个特定的内涵，它一定是如此啊。人也是一样，不会自己生自己，一定要从父母的因缘条件，要这一些资分的条件，才能够生育一个人。然后呢，人要成为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要种种的这个营养食品，加上岁月的养育，还有呢思想的教育，是不是有各种因缘条件，才会显现出现在此刻当下现前的这一个人。因此，世俗的第二个含义，第二种内涵告诉我们世俗里面的一切法，它都是由各种因缘条件所形成的，它不是一种单一存在的一种真实体，不需要任何条件，本来存在。如果是要透过各种条件合才能产生的话，那么它就有生有灭，因为条件合它才会生，条件不合的时候它必然要灭，所以它一定有生灭。如果是单一本来存在的话，那亘古以来它就在了，真实存在也不会毁灭，才能叫真，叫永恒，是不是？但现象界里面，世俗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它的第二个含义叫做互为一事。好，这个是第二个点里面说的啊。那么下面我们看最后一句好了哈。是故应知，这里以互为一事训世俗，这个训就是解释，训世的意思啊，解释。以这个互为一事来说明这个世俗呢，它是就客观缘起法。好，互为一事就是缘起，透过互为一事的条件形成的法，就叫做缘起法。既然是缘起，简单的用我们佛法的一个惯用名称来说，它必然性空，没有它的这个真实不变亘古以来自然存在的单一实体，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说这个体空，无体就无性，所以也叫性空。因此他说是就这个虚妄法的这一边来成立它这个含义的，是虚妄。既然是互为一事，我们就知道它是虚妄啊，它不是真实的。好，第三个含义呢是讲世间名言，即是世间的语言文字，它是世间人用来安立诸法、表达思想的工具。可是世间人却反而受到这套工具的支配。试看这世界中举凡人的思虑云为，推而至于学术、宗教等，无一不是语言文字的表现。是故人类对事理的了解，要从语言文字去了解，对知识的追求要从语言文字去追求，如是心事的活动也都成了语言文字的活动。是故说诸事即是名言事，知识即是名言量。这样说来，这一个世俗简直是名言的天下。如名句论说，世间名言是总摄能权所权及能知所知等所有心境二分来说的。像这样用名言训示世俗，其理趣非常重要，也能生气圣龙树依大般若经说一切法但有名，而及彼名说为法的意趣。须知中观中除自序诗外，是不能以认持自性或认持自体等来定义法的。 假名和认词自信这两个意义的差别极大，应善加注意。近人有说，应成义者仍以认词字体释法有误。这一整段哈还蛮长的。那么前面呢，他先告诉我们，他说世间的语言文字啊，是世间人用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啊的一种工具。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的啊，互相彼此啊约定好，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文字是表达啊某一个范围的意义。那么我们自己制定的一套工具呢，却反而啊来束缚我们啊，我们自己呢反而受到它的支配。怎么说我们受到这个语言文字的支配呢？他说世间中啊我们这个一般人呢，不管你脑子里面啊考虑什么想什么啊，乃至于到种种的啊这个学术啦宗教等等呢，他说没有一个不是语言的表现啊，都是从语言文字来表现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无时不刻不在这个语言里面啊，不在文字里面啊，我们完全脱离不了语言文字。如果一离开语言文字，那我们就不会活了啊。其实不活也可以，脱离语言文字我们就成圣者了哈、啊、就表示呢，在凡夫的这个阶段，我们是不可能离开语言文字的。起心动念啊，刚才我们讲到互为一事，我们只举了一个这个色法，也就是物质做例子啊。如果我们啊举心法做例子的话，那也是一样啊。起心动念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有这个根尘世三合合，对不对？要有六根啊，对六境，然后起六事，才有我们新的种种的活动思虑云为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啊互为一事因缘和合的。好，在这里面啊，根尘世三者的这个运作，这个在凡夫啊，这三我们说所谓的三合合了，在这里面呢，如果没有语言文字的话，一定动不起来，我们的心一定动不起来啊。所以禅宗要以一句这个无意语把你的心给塞住，叫你的心动不了。各位，当你想不透的时候，你的心真的是卡在那里，没有语言。如果语言出得来，心就开始又动起来了啊。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碰到一个很熟的人，熟到平常就是随时他的名字就是一下子可以出得来的，但是哎，年纪越大这种经验就越多哈。这个人一出现好熟，可是他的名字呢始终就出不来，在心里面就出不来。当你认真的看他的时候，假设没有人吵你，你认真的看他的时候，哎，你的心真的只是他的那一个人的景象在你的心里，那真的没有语言呢。他的名字出不来就是出不来，真卡在那里，塞在那里心动不了。如果能够一直塞下去，塞到你的心成一个惯性的话，开悟很快啊。这个佛菩萨就要找因缘来棒喝你，让你能够有因缘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善知识所护，能够让你这个某种状况之下突然就开悟啊。我们讲禅宗这个无情说法，无情怎么说法？这就是行者的心已经训练到一个程度，离开语言的那种不起语言的思维分别的那个惯性已经很强了，杂念都起不来了，他没有语言的活动了，他心始终卡在那个地方不会动了，而且是相当的时间去孕育。那个心呢在这上面已经非常坚固了，只有什么只剩下什么剩下他咬塞住他的心的那个语言， 我们刚才讲啊，这个一句话头把他的心给塞住了，动不起来了，就只剩下那一句，想办法把那一句给打掉，他就要开悟了，完全脱离语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左右有善知识的话，那么他直接帮助你；如果没有的话，佛菩萨也不会放着你不管你的，他会制造一个因缘，让你周遭的环境里面突然间把你的那一句那一句塞住你的脑袋、塞住你的心的那一句话呢，给打掉。这种叫做无情说法啊，比如说突然一个雷响，把那个话头给打掉了，或者是说突然间撞了一头包，猛撞了一下也打掉，或者是呢有人从树下过，那树上的果子掉下来正好打在他头上，这也是一种开悟的因缘。很多那个虚云老和尚的开悟因缘是什么？在禅堂里面中间休息的时候是要有茶水的啊，他们要有小点心，喝点茶，因为这个用功是很耗体力的。结果不小心呢，这个送茶水的人不小心在他身上打翻了，对不对？烫着了。那个当下是谁让他开悟的？那一杯茶水让他开悟，这个是无情，我们说是无情说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语言离不开凡夫的世界，如果我们能够脱离语言，那我们就可以挤到圣者的行列里面去了啊。所以世间的名言跟世俗绝对不能脱离，世俗的含义一定是不离开语言文字的。那么这套语言文字从哪里来？从我们人类自己约定俗成的啊，然后我们整个生活、整个心理完全生活在这里面呢，那么脱离不了干系，而且呢还被他所束缚、被他所支配。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有无明的关系，任何东西只要一经过我们的心，立刻我们就把它执着以为实有。所以当我们互相约定，本来约定的东西不是真实的耶。我跟你约定好这个叫手表，它就叫手表；我如果跟你约定好它叫表手，它也会变成表手，对不对？就不叫手表了，是不是？这个是表示什么？不是绝对的，如果是绝对的不能改变啊，是不是？但问题是一旦被我们凡夫的心给认定了之后，就是无明的关系，我们立刻就把这个语言跟这个语言的含义跟这个语言被我们约定来表达某一个因缘法，这个现象法，我们所谓的虚妄法，就结合在一起，然后成一体，我们被它支配、被它束缚，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结合成一体，被我们的无明心把它捏成一团，直为一体，然后就看不到它的因缘性了啊！你们一叫会成，我马上就跟我自己呢连结在一起，对不对啊？我没有把会成这个音声看成是语言，我看成这个音声就是我啊，而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自己，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呢世俗间的凡人就是受到语言的束缚，就是这个地从这样的问题产生的。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看447页的第一行最后，他说：如是心事的活动也都成了语言文字的活动，是故说诸事即是名言事。在凡夫来讲，我们的六事啊，最终都离不开语言，要有语言才能够产生我们的心理的活动以及认知。因此我们的所有的心事都可以称为名言事啊，因为前五事的活动最终还是要靠意识来做结论的。那么意识一定要有语言，因此他说诸事即是名言事。那么知识即是名言量，从这个名言事所得到的认知，这个结果就是知识， 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名言量，是名言的标准，全部不离开名言的范围。因此知识就是名言量，所以这样说来，这个世俗简直是名言的天下啊，这一点也不为过，确实是名言的天下。他说，如名句论说，世间名言是总摄能权所权、能知所知等所有心境二分来说的。这个名句论是略称论师解释啊，中论啊，解释这个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的啊，这个著作。在这里面呢，他有一句话，他说世间的语言、世间的名言呢，那么他能够完全总的含摄我们所有的这个能权、能知跟所权所知啊，那么这心境这两分呢，完全都在这个名言里面。他说像这样用名言来训示世俗其理趣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让我们了解，我们常常讲啊，这个名言有就是世俗有，讲名言中就是世俗中，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世俗脱离不了名言，因此他用名言来训示、来解释世俗呢，他的这个道理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也能够深深的契合这个龙树菩萨他说的啊，在这个一大般若经啊，龙树菩萨一大般若经说，那当然就是大概是指的大智度论了啊，大智度论是解释这一个般若经的啊。那么他解释什么呢？他说一切法但有名，法没有什么实体可得，只有名啊，而即彼名说为法，就这个名言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各位，在我们的心中所认知的一切法都跟语言结合在一起，对不对？你心里面想任何东西啊，是不是都跟语言结合在一起？哪怕是一个道德观念、一个价值观念，也是在你内心里面也是跟语言完全结合在一起。但我们凡夫的心中所认定的那样的法，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法存在？有没有？应该说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凡夫所认知的法、所认定的法是透过障见实性来的，透过我们的无明遮障了以后、遮蔽了以后所看到的法，那明明是妄有、是虚妄的法、虚妄显现的一种假象，不是真实的法，那只是个妄有。可是透过我们的障见实性、我们的这种无明的遮蔽呢，我们只看到有而看不到妄，因此在我们内心里面所有的法都是有，而且是真实的有，是实实在在让我们感觉它是真的存在的这种有。那么现象界里面的缘起法是不是真的这样有？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世俗地法，我们不是看到唯世俗，我们也不是看到假法，看不到它的真实面。因此我们心中所认定的、所执以为存在的这种法、这种真实的法，在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根本没有。那么这样的东西没有，那剩下来的是什么？就是个名字。所以他说但有名。哎，可是各位会说，那我们是根据这个缘因缘和合的这个妄有来虚设他的这个名字的，可是问题是你不认识妄有啊，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妄有，所以在你的心中没有妄有，只有有，没有妄。 所以你心中的那个有，那种种种的有，种种的有法，那个是不存在的。打波尔经里面圣龙树要这样解释，就是要打掉你那个有，而不是否定妄有，因为你心中没有妄有。如果你心中有妄有，那你就不会在这个名言上执持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解释法但有名，这个法是什么法？是世俗地法，是凡夫所见的世俗地法，确确实实只有名，它根本在我们的心中所认定的这种法，这世间根本不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法它真正的面目。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那个无明的有色眼镜去见一切法，所见到的都是面目全非。所以我们每天生活在被这一切法欺骗的日子里面哈。因此如果有什么样的啊种种的高高低低的顺境逆境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事情真的不是这样的，告诉自己啊，真的他的真面目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啊，这个你喜欢的来，你也不要迷失自己，因为真的不是这样的。你不喜欢的来，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真的不是这样的啊，一切真的都不是这样的，要这样提醒自己啊。好，所以一切法但有名，它这里面的意义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佛说般若经破众生的一切执，乃至这些圣者菩萨解释这一切法，他的苦心啊，真是苦口婆心呐、啊！啊，我们要去理解他的用意所在，不光是理解，还要把它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变成我们的观念，那就是什么？正见，中观正见，凡夫能够得的中观正见啊。中观中的中义这么厚的一本，不是没有道理，就是要慢慢的点点滴滴的把我们从那个无时不刻不在无明遮障之下的种种执着心里面，让我们透过闻慧跟思慧能够见到一点所谓不是真的这样的面目，是用闻思二慧见的。所以中观中义我们的课可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如果各位对取得中观正见的认知能够坚持的话，那要耐一点心啊，把它走完，把这本书读完，做一个不是一般的凡夫啊，就是能够有般若空性见，能够有中观正见的这样的凡夫。有正见不怕堕落，我们说戒定慧守戒守得再好，如果没有正见的话，一旦犯戒堕落，因为没有正见的关系，他要回到菩提道来，希望是很渺茫的。但如果有正见的话，哪怕你堕地狱，只要你那个地狱苦一受完，因为你的正见的关系，终归你还会回到菩提道上来。所以有正见，正见是慧，我们不怕走失，我们不怕堕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意业。这样的正见是我们的意业，那么意业就可以影响身口业。 我们种种的行为里面，虽然大部分是烦恼所研发出来的行为，但总有一些是透过这些正见所流露出来的身口意三业。只要哪一天我们这一方面的三业累积的这个业力足够的话，那我要依这个正见受生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学佛人信什么？信因果，信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你想要往哪里去投生，看你自己怎么耕耘你自己的三业。不是哪个佛跟你盖个章打个包票，你就一定能够如他的所愿。佛跟你盖个章打个包票，也要你身体力行你才去得了。所以学佛人啊，信因果更重要啊。那么意业要从正见出发，身口才能够不走偏差啊。因此我们说啊，从这个已经是闲话了，从这个一切法但有名啊，我们去体会啊，《般若经》里面佛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啊？体会这些圣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也常鼓励各位，包括我自己自勉啊在内，从中观的这个正知见里面，我们从头到尾看到他在提醒我们的，从这个二谛上啊，从头到尾看到他在提醒我们的，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一切法就是虚妄欺狂的。但是你不要看它是虚妄欺狂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正是因为它是虚妄欺狂的，所以它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是那个空性的体性。如果你能认知它的那个空性的体性的话，那就是第一义呀，你的解脱也在这里。所以从法的二体，就是等于叫我们要从它的世俗地体啊认知走入它的这个圣义地体的这个认知。那也就是啊，学佛人最初要从世俗地法啊，要走入圣义地里面，那么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也在这里。其实佛法的道理有哪些？没有太多了啊。总而言之，说起来啊，离执就好了，把这个无明的执着给放舍了就好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须知中观中，除自序师外，是不能以认识自性或认识自体来定义法的啊。”那么这一个呢？啊，各位，我们在前面啊已经提过了，在唯识中啊，他解释什么叫做法。他说认持自性或者是认持自体，也就是说这一个法它能够保持它自己的这一个体啦、相啦、性啦，然后呢让人家能够认知它。这个认持就是法的本身，它能够保持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相啊，跟它的特质。那么如果能够这样，这个就是叫做法。那在这个窥基大师的这一个著作里面呢，他还加了一个鬼生误解啊。这个鬼就是这个火车轨道的鬼啊，升起的升，物体的物，解就是了解的解。也就是说你根据他这个法所认持的这一个体性的这一个轨道，这一个路子呢，你就可以认识它啊，升起对这一个法这一个物的了解，叫鬼生物界。好，什么叫做法？他就说这个法有它的体相性，它能够保持它的体相性，让我们呢从这个体相性里面去认识它。哎，这个就叫做法。这是中观中以外的宗派对法的解释。但是中观对法的解释只有一个字，什么叫做法？就是明，但有明。因此 也说假名名法。法是什么？就是假名。好，假名和认识自信这两个意义的差别非常的大啊。因此呢，各位啊，在这个地方要了解啊，如果有人说中观解释法叫做认识自信，或者是鬼啊加上这个鬼神误解的话，那么这个不是真的中观的啊定义。中观中对法的定义只有假名，只有名。下面他说，综合上来所说，世俗及世俗第二者是要由上来所说的这三种世俗来安立的。透过前面的这三个含义，那么我们来看看世俗地跟世俗，那么在这三个含义里面它如何来成立啊。第一，他说第一种世俗是执实和地实义。从这个藏见实性的内涵我们可以知道啊，那么这个第一种世俗，也可以说要成立世俗的第一个条件，就表示呢它是含有这种执实执以为实有真实存在的这种地实的含义。好，下面继续他说，故所谓地者，是在染物无明的根前地实，为色声等诸法实无自性，增益为有，本是虚妄，增益为实。这个执着实有的世俗之心，正是世俗地的能安立处。为什么能够安立世俗地呢？这个能够安立世俗地的条件在哪里？在于我们的这个无明心上。如果没有这种无明执着的心的话，那么这个世俗地呢就没有办法安立啊，没有办法安立。所以他说世俗地的能安立者，谁有这个本事？这个能安立能者这个能是心呢所是境呢那么谁有这个本事？这个烦恼心才有这个本事，这个无明的烦恼心才有这个本事安立一切世俗法，变成世俗地，就是变成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一切都是这么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世俗地法。这个是透过染污无明才有办法的。好，注意下面要继续看，世俗地的这个地义只是在染污无明前地时，不是在名言中地时，此论师是绝对不许在名言中有自性有的。各位，名言本身没有什么实不实、虚不虚的问题，这都是约定俗成的一些符号而已啊。那么这些符号为什么会有产生种种的这种虚虚实实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内涵出来呢？这个完全都要靠我们的心啊。你说美丽两个字这么一撇一撇，一横一横，一竖一竖的写一写，有什么美丽的？可是你听到美丽这个名言，你一定要找个美丽的人啊、事啊、物啊，对不对？这美丽在哪里产生？在你的执着心上产生。美丽这两个字，美丽这一句话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对不对？所以不是在名言中第十，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第十的啊。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汉子，古时候标准的汉子跟现在标准的汉子一不一样？哈，差异可大了啊！这个我们不必多做说明啊。可见的标准的汉子不过是一个语言符号而已，里面的内涵完全在我们人的心。你说这个人是个很有操守的人，好，古时候的操守跟我们现在的操守一不一样？那差异可大了，是不是？所以种种的一切好坏都是由我们的心所产生的，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现在人说好，放到古代的中国社会里面，那根本是见不得人的。 古代人认为好的东西放在现代人的眼睛里面，他说你根本活不成了，搬到故宫博物院里面去吧，是不是？是好坏在人心，好也是这个字啊，古时候也是这个字，现在还是这个字，但在我们内心里面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坏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第十是在我们的染污名心上第十，不在名言中第十。因此中观中非常不能够认同自虚师在名言里面成立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名言无关，是你的烦恼才是关键啊。好，下面第二种世俗，他说是指色心等虚妄的缘起法，以虚妄是有欺狂意，专门欺狂颠倒无明凡夫，令误认虚妄，令误认虚妄有，使真实有，陷凡夫于生死。所以说它是世俗地法，故世俗地之地是有欺狂意，又即此虚妄欺狂之法，即世俗地的所安立处。前面第二种世俗的含义讲互为一事，这个呢是完全根据这个客观的这个现象本身，它这个现象本身的存在是一种和的，是一种各种条件各种之分和的，因此它是我们刚才讲了既然是各种之分条件和，它就不是自古以来本来真实独立存在的一种真实有，对不对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依傍着种种条件而来的，所以这是一种虚妄有。所以客观的本身这个法现象本身，以它客观的存在的这种现象来讲，它是一种暂时的妄有，不是真实有。那么透过这个含义，在第二种世俗上来讲的话，它就告诉我们，这种妄有它含有欺狂意。因为在我们凡夫看起来，它确实有这一种暂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有，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妄，只看到它的有的关系，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是它会骗我们，对不对啊？如果它不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执以为实啊，这是我们人类的惯性啊，老是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去所以呢，也从这个角度这是我个人说的啊。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俗地法呢，认为呢它有欺狂欺骗凡夫的这种特质，因为它的这种妄有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呢，会让我们以为它是真实有所以就这种所谓的缘起本身的这种因缘和显现出来的这种虚妄欺狂的有呢，我们说世俗地的地还有第二种含义，叫做欺狂意。第一个含义是第十义，第十义呢是从我们凡夫的这种染污无明的这样的一种烦恼去成立的。那么这个是世俗地法的能安立处，能够安立世俗地法是要从凡夫的染污心、染污无明心上去下手的。这个是他的这个能安立处能安立者。那么要安立什么呢？要安立现象界客观的种种的这个缘起法。那么现象界客观的这种种的缘起法，它的特质是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没有它的单一的原来存在独立的这种字体的这一种这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是一种缘起的特质，是一种妄有。可是呢，在我们凡夫的这种执识的这个无明心前呢，那么就会受到这个欺骗以为它是真实有。因此我们从这个所安立的法上呢，我们说这个世俗地的地呢也含有欺狂意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再看，他说第三种世俗是世俗法和世俗地这二者的安立处，因为离开名言，则无论是世俗法或世俗地都无从表现，无从安立，也就无从说起了 故世俗地及名言地。好，有能安立的这一个染污无明的心，也有我们要认知的要安立的这个客观的缘起法。那么这种染污心要把这个缘起法安立在哪里呢？安立在语言上，要从语言的这个地方才能够去安立这种种的一切法。我们约定俗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一法在我们心里面就都能够沟通，都建立起来了。那么所以这个安立处，也就是说这一切法这一切现象界的这一切缘起法那么要安立在什么地方？要安立在这个世间名言上，不透过世间名言，这一切法等同不存在，不为人类语言所包含的法，人类是不认识的，等同不存在。所以世俗地法安立在哪里？安立在世间名言上。因此他说这个语言，这个呢是世俗法或者是世俗地的安立处。好，这个是透过前面三种含义来说世俗地的安立。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还有一段也是透过这三个含义来做的说明。他说由第一种世俗已经知道，世俗地之所以能安立为地，是就世俗之心而言，若无世俗的地执之心，这种地实就无缘生起了。再做一个结论，根据第一种含义那么所成立的第一种这个世俗地的能安立者，就是这一个染污无明，来做一个结论，就是知道什么呢？世俗地能够安立为地。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地，并不是它是真理而是什么？世俗之心把它执以为实有才说它是地。所以这个地的含义不叫真理不叫真实面，而是什么？是这一个执以为实有的执实意，是欺狂意这个才是世俗地的这个地的含义。如果没有这种世俗的这种地执的这种执着心的话，那么世俗地呢就不能称地了这个地实就没有了。好，第二点他说由第二种世俗意说明诸缘起法只是虚妄欺狂之法，若离贪染执实之心，则只现虚妄而无所欺狂，只是假法而非是地。那么从这个所安立的这个缘起法来看，它缘起法本身的是虚妄欺狂的存在，它不是这个单一真实的存在它是因缘合的，那么它本来就如此，它也无意欺骗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一种这种执着心，这种无明心给拿掉了以后，你就可以看清它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虚妄欺狂法它就不现为欺狂，而是无所欺狂，你能够见它的因缘性那么就是重返转胜，能见为世俗了，知道它是假有了这个地方举说若离贪染执实之心，这个没有讲若离染污无明只是告诉你离这个贪染那么这个贪染就是什么？从染污无明升起的烦恼了染污无明是烦恼的一个总体，一个总称，一个总体。那么这一个总体是对什么？对我、对法执以为实的一个总的一种状况。但是呢，它在种种因缘的情况之下透过这样的一种总的执着的这种烦恼呢，它显现出来呢，它就有各种不同的烦恼的面貌有贪心、嗔心、痴心，还有呢，还有种种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五种根本这个见烦恼，跟五种根本这个非见烦恼，叫五见五非见，合起来是十根本那么还有从这个十根本烦恼所发展出来的种种知分烦恼，叫做随烦恼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从这个无明的这个总体，就是染污无明的这个烦恼的总体呢，那么透过各种因缘显现出来的不同的烦恼面貌所以我们说染污无明呢，就表示这个 烦恼本身是潜藏的状况。如果我们说贪啊嗔啊痴了，表示呢这个烦恼已经现行了啊，有种种的行为表现了。好，他现在是讲说啊，这个烦恼现行的这一种状况，如果你没有了啊，那么没有了呢，那么你就可以见到这一个这个法的这种不真实的这一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相行圣者或者是二圣的有学，那么他的烦恼还断了没有？还没有断啊。但是呢，因为呢这个初分的烦恼已经不现行了啊，这个见所断的初分的这些烦恼都不现行了，因此他也能够见到某种程度的这个法的这种无其狂的这一个面目。好，我们再看第三，他说由第三种世俗意呢，世俗地法在圣者身中的名言量，虽现为是假法或为世俗，但此为字不遮世俗缘起诸法，亦不遮世俗地，只遮痴障。以圣者身中的名言量，何者是世俗，何者是世俗地，必定能如实知。须知他们是由世俗地通达圣义地的，世俗地是通达圣义地的精粮，故世俗地的地时必遮，世俗地的名言安立不可遮。这个第三种世俗的含义讲的是世间名言呢，那么世俗离不开名言的。可是世俗跟名言并不一定会表现出他的这个执着来，对不对啊？因为在圣者的心中他也可以有名言量啊，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他也随着我们这世间人用种种的语言呐，在佛的心中也有一个名言量存在啊，也就是说透过语言